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五表示，美国正准备对尚未加征关税的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争端的又一升级。星期五，美国和中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11轮贸易会谈，但是会谈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结束。在会谈前数小时，美国上调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莱特希泽发表声明说，今天早些时候在总统的指示下，美国将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总统还命令我们开启程序，对基本上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价值为3000亿美元。中国面临25%关税的产品已经达到2500亿美元。中方尚未对美方的最新措施作出回应。在周三回应美国关税时，中国商务部曾经表示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最新一轮贸易谈判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发推称，这轮谈判是坦诚且富有建设性的。美中两国第11轮贸易谈判星期五5月10日匆匆结束后，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目前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说，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让步。刘鹤是在启程返回北京，前往下榻的酒店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时讲这番话的。他说，中方需要一个平等的、有尊严的合作协议。在中国各地主要媒体发布刘鹤接受采访的视频前，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生”的评论文章，首次明确披露中方在的3项原则，即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实际，以及协议文本的表达方式必须为国内民众所接受，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刘鹤也强调，美中贸易谈判并未破裂。他说，美中双方同意下轮谈判将在北京举行，但是他没有说明谈判的具体时间。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被提名正式接替国防部长，预计他将接替国防部长，将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能力。白宫星期四晚上公布了这项提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纳汉在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期间，证明自己领导国防部资格是有足够有余，他会继续干得很好。56岁的沙纳汉曾经在国防部承包商波音公司主管供应链的运作，2017年7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在国防部长马蒂斯去年辞职后，今年1月出任代理部长。持有工程硕士和工商硕士文凭的沙纳汉被认为是美军近年来大力推进军事科技、军事技术的主要推手，并且在制定美国新的国防战略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5月7日通过台湾保证法以及确认对台湾承诺的决议案后，中国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并批评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甚至要求美国政府阻止美国国会的议案推进有关法案。美国一家初创公司上周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该公司指责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聘用一位从事研究项目的中国大学教授，以不当的方式获取该初创公司的技术。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我们都知道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他们一家人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
没错，一直收听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听众呢，也肯定很熟悉住在 Riverdale 这个小城镇的 Stewart 一家。
肖华，那么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课文是讲Richard Stewart 帮邻居搬家的事儿。
有一对姓 Buckman 的夫妇买下了 Stewart 隔壁的一栋房子。这对夫妇呢，丈夫叫 Michael， 太太是 Eva。 今天他们租了一辆专门搬家用的小卡车，把家具等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居。
Richard 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在搬一个大沙发，但是 Eva 好像有点困难，搬不动。于是 Richard 就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表示要帮他们搬东西进屋。
他不仅是帮他们把大沙发给搬了进去，而且还和他们一起把其他东西也搬进了屋。 Michael 和 Eva 当然对 Richard 表示非常感谢。
正当他们三个人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高兴的时候，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来拜访新邻居，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表示欢迎。
听众朋友，这课文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反映了很多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这几个人物的对话中学到美国人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互相交往时常用的英语词句和说法。
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的全文。各位听众，您要是有的地方听不懂，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听完全文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Good,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 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分段来听。现在先听第一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课文内容，我们在每句英文后面还要加中文翻译。
课文的第一段，也就是 Michael 和 Eva 在搬一个大沙发时的对话。
哎，玉文，稍等一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介绍几个单词。
好，那我先说 lift， L-I-F-T， lift， 动词，抬起来。
Couch， C-O-U-C-H， couch， 名词，沙发。
Hurt。H-U-R-T Hurt 动词受伤或伤害
Moving Company 是由 Moving 和 Company 两个词组成的是指搬运公司或者搬家公司
我们现在先来听这段对话 Michael 和 Eva 正在搬大沙发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Eva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抬。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Michael, 让我喘口气，这沙发很重。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行，别着急。我希望啊，咱们谁也别受伤。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雇一个搬家公司来为我们做这些事儿呢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我们可以自己搬啊我们就是得慢慢干。
Ready now?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Ready. One, two, three.
准备好了。一二三。
哎，宇文，你看这段话呢这么短，但是里边有好几个常用的短语。
对，就拿 catch my breath 来说吧。catch 一般的意思是抓住 ，breath 是呼吸。那么 catch my breath 难道是抓住我的呼吸？
那当然不是了。catch my breath 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让我喘口气。
没错，像那天早上我去跑步，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呢。我妈就催我去吃早饭，我就对我妈说 ：“Let me catch my breath first， 让我啊先喘口气。”
另外呢 ，Eva 说要喘口气 ，Michael 就说 ：“Take your time。”Take 是拿 ，time 是时间。那玉文按照你的说法 ，take your time 就是拿你的时间啦。
小华别瞎说了 ，take your time 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
对，那天呢，我去大夫那儿检查身体。到了那儿呢，我一下找不到我的医疗保险卡了。护士对我说 ：“Take your time， 让我慢慢找。”
是。那 Michael 问：“为什么我们不雇用一个搬家公司来替我们做这些事 ？”Eva 回答说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搬。Do it by ourselves 就是自己来做。
要是一个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你能自己做功课吗？”
那就是。Can you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
对，这类短语呢非常有用。学会这种短语呢，会润色你的英语，听起来呢很口语，而且也比较地道。下面我们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也就是 Richard 看见 Michael 和 Eva 在搬沙发，就主动过去帮忙。
Hi there.
Hey, 你们好。
Hello.
Hello.
你好。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我是 Richard Stewart. 我就住在那儿，就在隔壁，我父母的房子里。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Michael Buckman. 这是我太太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Eva, 你好。你们是不是新的房主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我们非常高兴。 这段话里一大半是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这很简单，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是一样的。例如英文说 I am Richard Stewart， 中文就是我是 Richard Stewart。
Michael 在介绍自己太太的时候说 This is my wife Eva， 这是我太太 Eva。
但是啊，肖华，一句话有好多说法，自我介绍也有不同的方式哦。
对啊，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My name is so-and-so。
下面我们来听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ichard 在帮 Michael 和 Eva 把沙发搬进屋去的时候，他们三人的对话。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我看到你们想抬这个沙发，我就过来帮忙。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哎，你真是太好了。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没事儿，我抬这一头好吗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太好了 ，Richard， 谢谢你啊，你准备好就行，我这儿没问题。一、二、三，哎 ，Eva， 去把前门打开。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这很重，但愿你就这一个沙发。
Oh, it is.
哦，是只有一个。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我们搬好了，就放在这儿吧。
从这段对话里，有一些日常用的客套话。在 Richard 主动提出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太好了。”也有谢谢你的意思，
而 Richard 回答说 It's nothing， 没事儿，也就是别客气。
这些啊，几乎都是每天会听到或需要讲的话，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啊，比如说我昨天呢，在地铁上把一只手套掉在地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另外一位乘客看到了就替我捡起来，当时我就说 Thank you so much， 他回答说 Don't mention it， 也就是别客气。
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在和 Richard 抬沙发前讲的一句话 I am ready when you are。 这句话完整的呢应该是 I'm ready when you are ready， 意思是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能抬，但是在一般讲话时最后这个词 ready 是可以省略的。在沙发搬完后 Michael 说 We made it， We made it 就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完成了一项任务，达到了某个目的，你都可以说 I made it。
就是玉文，上个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可是一路上呢交通特别不好，堵车了，把我给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呢我紧赶慢赶，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了。
So you made it。
Yes, we made it。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在沙发搬好以后 ，Richard 提出愿意继续帮 Michael 和 Eva 把全部东西搬进屋。
好，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解释一个单词
：fireplace， F I R E P L A C E， fireplace 是由 fire 和 place 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壁炉。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四段对话。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放在火炉前很好，要不要再搬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哦，我和 Eva 可以搬完其他的东西，就搬沙发是个重活。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我有时间可以再帮忙，三个人一起干，我们可能一小时内就干完了。
Are you sure?
你真有时间吗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没问题，来吧，我愿意帮忙。
小华， 在这段对话里 ，Michael 说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什么是 hard part？Hard
是困难 ，part 是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呀，搬沙发是重活，也就是和搬其他的东西来比，搬沙发比较难。
哎，就拿买房子来说吧，筹集资金 is the hard part。
嗯，对我每天来说，每天要早早起来上班 is the hard part。
另外，当 Richard 表示愿意继续帮忙的时候 ，Michael 问 Richard， "Are you sure?"
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真的有时间吗？那么在平常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是你真的没问题吗？哎，玉文，刚才你不就这么问我的吗？
我问你什么啊？哦，你刚才说你今天能送我回家，所以我就问你 ，Are you sure?
Of course， 咱们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东西全搬完以后说的话。
Is that the last box?
这是最后一只纸箱吗
？This is it.
这是最后一只。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Richard， 就放在那里吧。Eva， 我真是不能相信啊，我们全都搬完了。
Yep, you're all done.
对，你们全搬完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Richard, 谢谢你帮忙啊。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我想我们住在 Riverdale 会非常高兴的。
东西全都搬完之后Michael 说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里呢 I can't believe it 并不是说他真的不相信而是呢三个人一起搬很快就搬完了 Michael 觉得呢难以置信
小华就像那天我放在桌上两个橘子你不问一声就拿走了我当时就说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你不是自己原来说给我吃吗
对不起别紧张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嘛
现在呢，我们要听课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带了礼物来看望新邻居。
Hello，
你们好。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这是我太太 Marilyn。Marilyn， 这是 Eva 和 Michael。
Hi，
你们好。
Hello， Marilyn。
你好 ，Marilyn。
Hi，
你好。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你好，我带点东西给你们大家吃。
For us?
How nice of you.
给我们吃？
你太好了。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欢迎你们到这个社区来。
Richard 在给自己太太 Marilyn 介绍 Michael 和 Eva 的时候说 ，Meet Eva and Michael. 这是介绍别人时的又一种说法。Meet 是会见、见面的意思，所以呢。Meet Eva and Michael 就是来认识一下 Eva 和 Michael 吧。
听众朋友，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还要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听完以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录音。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1, 2, 3.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Goitinjo, Jenga Kerman the Luina, eating Tingwala. Since I. 我们用英文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回答。
What were Michael and Eva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moving into their first house.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do for them?Richard offered to help them move the couch.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moved the couch? The three of them moved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Who came to visit them?Richard's wife, Marilyn.What gift did she bring? Something to eat.
听众朋友，您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回答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您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at voanews.com 英语 at voanews.com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五表示，美国正准备对尚未加征关税的余下的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贸易争端升级的又一步骤。星期五，美国和中国在华盛顿举行了第11轮贸易谈判，但会谈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结束。在会谈前数小时，美国上调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声明说，今天早些时候在总统的指示下，美国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总统还命令我们开启程序，对基本上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价值约为3000亿美元。中国面临25%关税的产品已经达到2500亿美元。中国方面尚没有对美国的最新措施作出回应，但在星期三回应美国关税时，中国商务部曾经表示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最新一轮贸易谈判结束后，特朗普总统发推称，这轮谈判是坦诚和富有建设性的。美中第11轮贸易谈判星期五5月10日匆匆结束后，中国副总理刘鹤表示，目前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说，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能让步。刘鹤是在启程返回北京前，在下榻的酒店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讲这番话的。他说，中方需要一个平等的、有尊严的合作协议。在中国各个主要媒体发布刘鹤接受采访的视频前，《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生”的评论文章，首次明确披露中方3项原则，即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实际，以及协议文本的表达方式必须为国内民众所接受，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尊严。刘鹤也强调，美中贸易谈判并没有破裂。他说，美中双方同意下轮谈判将在北京举行，但是他没有说谈判的具体时间。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被正式提名接任国防部长，预计他将接任国防部长，进一步深化美军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能力。白宫星期四晚上宣布了这项提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一份声明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沙纳汉在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期间证明自己领导国防部资格足足有余，他会继续干得很好。56岁的沙纳汉曾经在国防承包商波音公司主管供应链工作，2017年7月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在国防部长马蒂斯去年辞职后，在今年1月出任代理部长。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5月7日通过台湾保证法以及确认对台湾承诺的决议案后，中国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并批评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甚至要求美国政府阻止美国国会审议推进有关法案。不过几天来，美国国会议员不仅不理会中国的抗议，而且还陆续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达他们支持台湾及相关立法的声明。中国官方媒体称，美国国会的立法动作是企图利用台湾牵制中国，这个冒险都将是死路一条。美国一家初创公司上个星期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该公司指控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聘用一位从事研究项目的中国大学教授，以不当的方式获取该初创公司的技术。总部位于加州的 CNEX 正在开发提高数据中心固态硬盘性能的技术。该公司自2017年以来一直与华为存在专利和商业机密的纠纷。 CNEX 上个星期在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诉，指控厦门大学教授毛波在一项研究项目中索要了该公司的一块电路板。该公司称，他要求毛波签署了关于电路板的保密严格保密协议，但是没有获得。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与老挝领导人上星期签署了首份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合作文件。与此同时呢，北京正筹备将于5月举办的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新华社发社评称，中国与亚洲国家已经携手踏上了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征程。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是习近平早些年提出的概念，现在看来中共打算正式启动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以忧虑的目光注视北京推广中国方案的举动。国务院官员最近提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引发美国各界的热烈讨论。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国际社会能有多大程度的认同？美中竞争是不是两种文明的对决？我们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贸易战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沉寂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呢，他又在国际舞台上活跃起来，继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和这个海军节青岛阅舰式之后呢，中国又一个大型主场外交将是五月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具体时间还没有定，但是官媒营造的这个声势夺人，称呢它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一次盛会。那么首先我就来请教胡平先生，这个习近平他先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呢是亚洲命运共同体，这等气魄和雄心呢，看来是非同小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共同体的概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他们葫芦里究竟是什么药啊？
在我看来，这些共同体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其实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形式。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概念，他等于是扯出一面旗帜，向世人宣布。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现在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他主要是表明这个意思，至于他具体内容倒还在其次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在2015年习近平出席在纽约的联合国这个建立70周年大会，这个大会上就提出了这个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2017年，中共2017年这个12月，中共和世界政党这个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对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很明确的阐述。他说呢，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啊，这话当然看起来很空泛。后来呢，他这段表述呢又写进了中共的党章，而且写进了这个修改过的这个宪法的序言中。他这个表述本身看起来很空泛，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内容并不太重要啊。当然，这里它主要涉及到这个政治、安全和外交的问题，还谈到了生态。在这其中呢，中共也提出有些具体的措施，包括亚投行、一带一路啊，还有孔子学院。也就是表示呢，要用这个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给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在其中呢，其实中共提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对二战之后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秩序 提出挑战，有这个与之分庭抗礼乃至今后取而代之的这么一种架势。另外在具体内容上呢，也确实有些明显的不同。比如说中国提的这个命运共同体，它更多的强调的是国家的主权，而对于人权问题呢，就把它放在很低的地位，而且反对用拿人权的问题去这个所谓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等等。这些地方呢，也表现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和这个普世价值的之间的一个距离。那总的来说，他提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这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亮相的动作，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崛起大国，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么一个姿态。
那么也可能这就是他以前说过的中国命运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或者亚洲命运共同体呢，现在看来绝非仅仅是一个是一个构想啊，习近平呢是要把它付诸实施。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他与老挝领导人签署了双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文件，据说呢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首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双边文件。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上个星期呢我们谈了中国与美国分庭抗礼引燃成型，那么现在看来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引燃了，种种迹象是不是已经表明习近平已经开始公开向既定的国际秩序叫板，开始争做世界老大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我记得这个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表示，就是不挑战你们所建立的国际秩序。
嗯，
但是呢，这个话呢是以前说的，啊，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以前说的话后来不算数。
嗯，
啊，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发生。啊，这个比如，这个领导人刚上台的时候，他也主张这个没有讲好，比如说他去新加坡访问，他就说新加坡大学倡导人才不设想、观念不设想、思维不设想、知识不设想的无墙文化，他说这体现了新加坡创新进取和开放包容精神，是这个贵校和贵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刚上台的时候是想学新加坡的，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想让全世界学自己吧。
嗯，
所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说的话可能已经不作数了。
嗯，
那么今天来看呢，有没有可能真的来挑战，啊，现有的国际秩序呢？其实我觉得很成问题，就是有可能是生存于一种自我营造的幻觉之中。
嗯，
这个情况跟毛泽东非常相似。这个当年法国的这个作家马尔罗就说过，他说毛泽东就是沉浸在他自己这个制造的幻想之中、幻觉之中。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访问了一趟欧洲，然后这个意大利也加入“一带一路”，希腊也加入，觉得好像这事儿有希望，然后又开了一次这个“一带一路”峰会，这个万邦来朝，这个一下子心情就好了很多。然后呢，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可能就是想继续营造这种幻觉。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办法认真的来这个看待它，因为现在很现实。刚才我们谈到中美贸易战，这个又到了一个叫板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要看的是下一步怎么办。
嗯，
当然我相信这个什么这个文明对话的论坛还会开，然后高调还会唱。
嗯，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在现有的这套指导路线的这个主使下还能走多久。这个内囊是不是已经进上来了，就空了？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往后有很多伟大的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理想、伟大的方案，可能都难以实施。
嗯，
谢谢。
我们看到这个雄心呢，不可谓不勃勃；这抱负呢，也不可谓不远大。但是实际情况如何？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他构建人类或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这一规划？国际社会能有几人赞同？亚洲又会有几个国家响应呢？
在我看来，这次习近平又提出要召开这个亚洲这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对话，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退让。我们注意到，在过去一年多，也就是在贸易战这个大形势之下，中共官方的很多说法实际上已经有所后退，比如像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这种说法就悄悄收起。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这种说法呢也在减少。据我们了解呢，中国其实这个是派人跟向美国带话啊，就告诉美国啊，那么在今后若干年内，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啊，中国还比不上。另外呢，也谈到了，这也表示像这个美国等于是一种示弱啊，当然也是为了这个避开风头，也就是有鉴于在此前那种亮剑招致了这个各方面的不满，尤其是美国的不满，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话说回来，你既然已经亮过剑了，你再收回去能够起到多大效果，那当然就非常可疑了啊。那么接下来谈现在要搞这个亚洲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对话，其实在亚洲，以今天中国的情况，要在整个世界建立起它的这个主导地位，固然是困难非常大，几乎不可能。那么你退而求其次，在亚洲建立它的这种主导地位困难也很大。那因为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在亚洲有很多国家对于中共的这种做法肯定是充满疑虑，而且要加以抵制的。比如说你东边的日本，南边的印度，那显然对于中共想在成为这个区域霸权是非常不满的，也非常提防的，而且也有相当的实力去抵制的。再说周围的什么，包括越南、韩国，还有澳大利亚，当然你像包括俄国，因为俄国毕竟是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么一个大国，他对亚洲的事务也是非常的关注。再说还有这个美国，这些各种力量加在一起，使得中国要在亚洲地区建立起它的区域的霸权，应该说困难也非常大。尽管到现在为止呢，中国就是通过经济，包括它的所谓“一带一路”，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是有了很引人注目的发展，但是他想由此而建立起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战略上的一种支配地一种主导地位，这方面的难度我想它就非常大了。而且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短期内我们根本看不到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好的，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呢？很多专家都是这样评论，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所以问题的关键呢，是目前的共产党中国是否具备成为世界中心或者是中心之一的这个硬实力和这个软实力。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先说硬实力吧，我觉得现在这个科技实力明显的不行。为什么呢？这个也是中国的这种制度所造成的，就是中国现有的教育制度啊，它本身就是思想控制，就是洗脑，就不提倡这个独立思考。所以这样的制度对于科技创新来讲是有重大障碍的。所以当然可能有一些创新，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在就是其他国家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本土化。这个是比较委婉的说法，比较直接的说法就是偷。那但这套东西它成不了你的硬实力。那再有，我觉得从军事上来讲，现在大家最近前一段都在热议中国造的这个航母到底有多大的实用性，现在 最起码一点，现有的航母一个是从前苏联买的旧船，根本已经脱离这个时代了，哎，又仿造了一艘，现在的情况也不行，就是你现在的动力，你核动力问题还解决不了，你还要靠这个这种通用的燃料，这个燃油什么这套东西，我觉得它都没法进行长时间的远航，所以它的补给本身也会成问题。再有就是你现在招的这些丐帮，他除了跟你要钱以外，他在军事上其实他形不成对你的支持，也没法形成像冷战时代就是华沙条约集团那样的这么一个组织，这么一个军事组织来跟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来对抗，这个东西现在我觉得这个实力也是不行，尽管说现在想尽各种办法在世界各地建一些这个基地，这些基地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中共整体的这个军事科技虽然有了很大的这个提升和发展，但是还没有办法和美国来竞争。
嗯，
第三个就是地战线过长，而且呢内部的结构存在非常大的问题，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受到的严重冲击，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然后想通过一带一路打个时间差，然后争取到这个把自己给壮大起来，形成一个自己的人民币市场，这套东西我觉得过于遥远，它远水解不了近渴。一个呢是，而且会，由于你的各种的撒币和各种的这个科技啊，或者是军事上的大规模的投入，来这个就像前苏联搞军备竞赛那样，现在想跟世界第一大国也搞这样的竞赛，这个很可能从经济上也会拖垮自己。
嗯，
所以从这几点来讲，硬实力是不行的。那当然软实力就不用说了，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是一个野蛮透的体制，而且现在这个体制限制人的自由，限制人的这个解放，搞的这个东西说在体制内外都不得人心，然后你的人权状况如此的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把你的这一套制度方案强加给全世界，形成一个这个所谓这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谁能够受得了？就是看一看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看一看香港现在的这个发展状况大家其实心里都很明白这套东西如果跟中国骗几个钱花是可以的，但是真的拿到这个中国这套模式拿到自己国家来用，我觉得在这些国家也会受到抵制的。谢谢，我先说这。
好的，我们来继续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吧。李忠本他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中共集权独裁者的皇帝的新衣，可见御用文人臆造手法。第一，模糊共产原教旨和封建皇权的区别；第二，纳粹国社专政理论包装成新威权理论；第三，一党独裁打扮为全民乃至全人类代表，从而取代普世价值；第四，其目的呢是将自己伪装成东方文明的代表，让人们忘记其屠杀罪恶造成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亡灵难以枚举。STGY007 什么共同体？就是搞团团伙伙，中共在国内反对团团伙伙，在国外拉帮结派，不过都是用钱来买兄弟，都是酒肉朋友，没钱的时候估计一个朋友都没有。加尼真他说，中共向全世界投射军事实力，在地缘政治与朝鲜 伊朗结盟，在价值观上拒绝给自己的人民自由，并对美国政府和民间进行全面渗透等等。无论签署的贸易协议看起来是否平衡，只要中共掌权，破坏美国这一核心目的仍将驱动中共的政策与行为。我们看，无论习近平的计划是不是务实，美国呢却是认真看待中国威胁的。最近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提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提法一出笼，就立刻引起了各界的热议。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和竞争是不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呢？
关于文明的冲突这种说法，是最早出现在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的一本书，他就谈到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冷战实际上是西方的内战，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套理论也是西方的产物。而冷战结束之后呢，他并不认为所谓历史的终结，人类就会走向大同。相反，他会认为人类还有冲突，而今后的冲突呢，就反映成文明的冲突。它分成三大块，一个是基督教文明，另外是伊斯兰文明，还有是儒教文明。那在他的这个书里头呢，把中国大陆归结为儒教文明。当然，对于这一点，我想那个我们中国人都很难苟同。因为中共政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儒家的一个政权，你把中共治下的大陆也归为儒教文明，我想这个是确实说不过去的。你像马克思主义这一套啊，共产主义这一套啊，包括的列宁主义政党这些东西，都不是儒教文明的产物，而是西方影响的结果。再有呢，你按照所谓这个儒家文化圈，在这个儒家文化圈之内的这个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且不说包括这个香港、台湾，还有什么韩国呀、日本呐、越南呐、新加坡等等，你相比之下啊，中国大陆是最少儒教的，其他的地方的带有儒教色彩、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还要多一些，还要重一些。而那些地方都已经证明，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普世价值，完全可以这个建立起民主制度。因此呢，你把中国大陆归结为儒教文明，因此认为它是和普世价值，因此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价值，这个中国不可能接受这个价值，这种观点呢，这种立论呢是站不住的。当然，这里我觉得呢，对于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位官员提的这种说法，谈到中国文明是一种这个不同于一种非白人的文明，那么当然很多人就提出，就认为有种族主义之嫌。还有一些人呢担心，会不会出现在美国会不会出现排华呀等等，那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太重要。这个其实我认为主要反映出，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还是看不懂，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因为人总是戴着观念的眼镜来看世界，他原来是戴着冷战的眼镜。戴着共产主义这套理论的眼镜去看中国，后来看现在中国现在不像那么回事情了，那他就于是就拿起另外一副眼镜，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眼镜，中国所谓儒教文明的眼镜，他就是这么来看这个事情。实际上他不了解中国，他是不清楚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共同的经验了。你像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我们得到外部信息都相当零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的关于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尽管我们得到的信息相当少，但是我们很快就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以后事态的这个发展也证明我们的评估大体上是正确的。可是到了这个本世纪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但刚刚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也知道是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以为那里人们就是反专制，然后那个专制政权被打倒就会建立起自由民主。可是后来看来怎么事情不是那个样子呢？于是我们觉得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就不大看得懂了。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盘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